这么一回事。荣耀的神变成一个人的样子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了，第三天复活了，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没有改变我们肉体的样子，没有长高啊，没有变漂亮啊，皮肤没有变白，头发没有变长。总而言之，外表看起来还是我，但是里面那个内里那个新的生命变成另外一个新的人。新的人。所以有一节圣经，请大家看一看《腓立比书》。腓立比书第一章，你知道腓立比在哪里吗？腓立比在哥林多前后书后面，加拉太、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哥罗西，在这个 在这个腓立比书里头，呀。第二十一章，第二十一节，保罗讲了这么一句话，大家都找到了吧？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上半句。你读半句就好了，因为今天我是讲活，以后有机会再讲死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，好不好？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前一句，上一句，来，请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再一遍，好不好？因我活着。就是基督，这一遍，因我活着，就是基督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的救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来到世界上，为了我们的缘故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背负了我们的罪恶，让我们借着你的死，可以得到生，新的生命。主啊，从今以后，我们活着，就是你在我们里边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的话语 留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，乃是为你而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。应该把你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主保守这一段的时间，让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Amen。呀，很奇妙的，保罗。告诉我们说，他得救以后，他说：“我如今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，我们读圣经，呀，谁有那个咳嗽药啊？拜托你给一个这咳嗽药，好吧？这个。” 谢谢。那边您是向谁要的咳嗽药？还有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。所以他说，我如今活着，我有呀，如今活着就是基督。他有时候保罗讲的话。会叫人家起误会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引导解释，往往引起别人的误会。怎么？你活着就是基督，你变成基督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管你活多久，你不可能变成基督。基督是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。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，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把我们从罪里头救出来。所以很多人读而这死读书，读死书，不能够明白圣经的话，照着字义去解释。说我就变成基督了。以前有一个人，他说，我们保罗这样子说，就是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，所以我们都是小基督。耶稣是大基督。有人就指出了这个不是基督，只有一位。就是耶稣，你永远不可能变成基督，我们不能变成基督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他说你活着，你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荣耀把它彰显出来，让人家看见耶稣的荣耀在你的生命里头。把耶稣活出来，这个意思。所以信耶稣有很多特别的地方。我们 主日学一，我们是二班，主日学二班，曾经请大家。做一个功课，就是想一想奇妙的救恩有什么奇妙的地方？到底有什么奇妙的地方？你想了以后，你才知道有许许多多奇妙的地方。说今天我们提一两个信耶稣的人。有基督的爱，信耶稣的人有基督的爱，这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不信的人，你就没有。这个爱和平常人，你爱你的这个爱人，爱你的孩子，爱你的这个房子，爱你这个存款呐，爱你什么东西，爱你车子。哎呀，我家住对面好几个人呢、啊，其中我这对面正对面住了一个从越南来的一个朋友，一个邻居。我把窗户一打开，这个门帘子一打开，他就在那里搞他的车子。我去吃饭去了，吃完饭回来一看，他还在搞他的车。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东西啊！他把那盖子都打开，什么东西是？哎呦，把它擦亮了，把它干上。你每天的生命就是这个车子吗？他爱他的车子，爱他的车子。我们信耶稣的人， 神赐给我们一个爱，就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了这个爱，我们可以爱许多不同的东西。我们可以爱一个不可爱的人，这不信的人他没办法。你不可爱，我还爱你啊！你不要开玩笑了啊！吃饱了撑的。头让门挤了，啊，讲了很多这个讽刺的话。对呀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的仇敌。他是你的仇人，你还爱他？对，他肚子饿了，我要给他吃；他渴了，我要给他喝。啊，这种的爱我没有见过。你打我左脸，我右脸给你打。这种的爱，这是我们信耶稣特别的地方。还有没有？有，很多。再举个例子，信耶稣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。信耶稣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的生活把我的新生命表明出来，人家看见说这个人是信耶稣的，怎么知道？他这个行动，他的语言和以前都不一样了。以前他喜欢骂人，现在他不骂了。以前开口就是脏话，现在都没有了。以前甚至喝酒，喝完酒以后发酒疯，也打人，现在不喝了。以前他喜欢赌博，现在他不赌了。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，他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，旧的生命。不见了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，是信耶稣的人才有呀。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，你仔细想一想，非常奇妙的。所以神，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。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告诉我们说，和这个人的肉体的生命、以前的生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、相似的地方。什么相似的地方？就是要生出来，从一个小 baby 慢慢长大。我们大家都。在座的多半的人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记得我们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那头这么小，那脚这么小，那手这么小啊，人家都抱啊，这都软不拉几的，这不敢抱他，这么小，这么小的呀，1年、2年、3年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。他刚才曹岩这个志强，他介绍他的儿子，这比他们两个都高了，呵呵，长这么高了。那几年不见他们呢，他就长这么高，怎么搞的？生命在长大，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。在耶稣基督的圣灵里头生出来，就是一个小 baby。这小 baby 慢慢长大，大大大大大大，最后就变成一个属灵的大人，不是伟人的，是大人的，啊，都长大了。 什么东西使它长大呢？它和我们肉体的这个生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。所以我今天和大家思想一下，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，你的生命怎么样？第一点，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有一个犹太人叫尼哥底母，他晚上跑去见耶稣，问耶稣，人怎么样可以得救，进天国？耶稣告诉他说，你必须要重生。重生什么意思？就是再生过，再生一次。怎么样？他说我这么大了。难道还可以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头再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：“从圣灵生，不是肉体再生过，而是在灵里头生出来，在耶稣的灵里头生出来。所以一切的开始要从这个小 baby 开始。”小贝贝出来以后，所能做的事情，吃喝、睡觉、撒尿，要帮他换尿布等等等等，从这么卑这个基本的。这个条件开始，我们一个人从灵里头生出来以后也差不多。有人说我把圣经都念了，但都不懂。是啊，因为你在灵里头还是个小婴儿，你不懂。你慢慢长大了以后，你就可以明白圣经的意思了。
哦，
好多的事情是因为你的灵命很小，所以你不懂，你不能做。所以，我们肉体的生命慢慢长大，灵的生命也是从小 baby 慢慢长大。我们肉体的生命。长大有很多的条件呢。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吃东西，开始你不能吃干粮，你要吃奶，母奶最好。母奶不够吃这个牛奶，吃羊奶，吃别的奶。牛奶也没有，牛奶就喝那个米汤啊。有的小孩。小从小就喝米汤长大的，也可以长大，不过绝对没有那个喝牛奶、喝羊奶、喝妈妈的奶的，这是孩子健康。哎，孩子必须要他有他吃能吃的东西、能消化的东西，才可以长大。小孩都不给他吃，他能长大吗？不能长大啊。给他，他不吃，他能长大吗？他也不能长大。有的小孩给他这个也不吃，那个也不吃，什么也不吃。我妈妈告诉我一个我的故事。啊，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人。我出生在1937年，那年是日本人开始侵略中国，在河北北京有个卢沟桥，卢沟桥事变，就是1937年开始呀，在北京离我们山东济南很近呢。卢沟桥事变以后，他们就 日本兵就往南走，很快就到济南了。所以我妈妈就把我们这个孩子，我们家五个孩子，我是老四，刚刚生的没有多久，所以就把我们带回老家。老家是在山，这个临沂，在南边，很南边呢，山东的南边。回去逃难回老家去啊？怎么样呢？雇了这个驴啊，这个一个马这样子，小孩子有的时候放在上头这样子。这个有的时候妈妈坐在这个马背上头抱着我这样子，我妈妈说不肯吃饭。给拿这个奶瓶给都不吃，帮他们喂也不吃。最后发现一件事情，那个赶马的那个人抱着喂就吃了，把我妈妈气的，她说：“妈妈给你吃你不吃，赶马的人你吃。”我小孩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的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喜欢闻他身上马粪的味道呢，I don't know，不晓得，我不晓得。但是你要吃才可以长大啊，你不吃你怎么长啊？小孩子不吃，父母很紧张，对不对？所以。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子。第一点，我们要能够吃饭，不单单是要吃饭，而且要吃干粮，就是真正的食物。单单吃奶不行，我们生的呢，小的时候我们吃奶，但是慢慢的要学习，最后要吃干粮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，请大家看一下《约翰福音》第六章，这样翻一下。放在《约翰福音》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6节，约翰福音36章第35节开始好了，他在前面也说，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在没有饭吃，神从天上降下粮来给他们吃，叫做玛拿。玛拿是很好吃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每天要出去捡，它只能管一天。你保留，不能保留起来，没有冰箱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一天就会坏掉了。所以每天早上要去捡玛拿，从天上掉下来的粮。你不捡，你那天就没有饭吃啊。所以摩西教给他们每一天要去捡，但是这个地方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我们从33节读起好了。他说：“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给生命，赐生命给世界的。”第34节。他们说，就是那个观众、听众这样，主啊，长江之粮赐给我们，天上降下的粮我们要吃啊。但是35节，耶稣告诉他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
哦，
耶稣说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所以我刚刚说，信耶稣的人有几种非常特别的情形，特别的事情。一个就是神的爱，第二个就是生命。不是只有这两个了，就是举例子，举个两个，有生命，其他的宗教都不讲生命，因为他没有生命，连他们的神也没有生命，不知道生命是什么，他们求半天，要上西天，要上东天，上什么东西啊？求一个永远的生命，但是他不知道，没有确定。没有人告诉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，怎么可以得到的生命啊？拼命念佛，拼命做好事，拼命做什么？但是还是不能够确定。有时候瞧着不要下地狱，不要干什么。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，我们重生了。又生出来一次，有了这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将来回到神的面前，永永远远的和神同住，再不离开了。这是永远的生命，所以这个宝贵的生命，这宝贵的生命。不是一生下来就到最后了。我们一生下来，一信耶稣，没有马上就是回到天堂去了，没有。我信了耶稣还是在这里，这怎么搞呢？神把我们留在地上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很多的目的，叫我们活在世界上。但这个生命要长大，要维持，什么东西呢？来维持呢？就是干粮，就是食物。什么食物呢？神所赐的食物，神所赐的粮。这个保罗也讲了很多啊，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很多人信耶稣信了很久，还在吃奶，看他的这个信的这个过程，应该做老师了，做师傅了，结果他现在还要接着拿着奶瓶让人家吃奶，不能吃干粮，所以是很可怜。我们一个人要学习，要吃干粮。要长大才能够吃，所以不是每一天来这说哦，今天礼拜天嘛，我们要去了聚会了，啊，你有没有登记吃午餐呢？哦，有啊，这是整个礼拜天的高潮啊，吃午餐呢，一定要登记啊，不然的话没有饭吃了，等等。我们到底在做什么？小孩子不明白，我们明白吗？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在做什么？糊里糊涂就过了一生啊，这样子吗？好可惜啊，不是这样子啊。神赐给我们这个生命，非常的宝贵。我们要把神的荣耀把它活出来，活出来。但是你的生命必须要长大。看某些人，看我们自己，有时候做的一些事情这么幼稚，甚至于羞辱神的名。不如一个不相信的，连世界的 这个标准都达不到，怎么能够把神的荣耀活出来？可怜呐，真可怜！这求神灵。耶稣说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那怎么样？我们吃耶稣吗？是，怎么吃？是耶稣的话。耶稣的话就是耶稣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，耶稣基督就是他的话，他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。他的话在哪里？他的话在圣经里头，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了。我不需要故意的这个羞辱你，叫你不好意思。我问一下，有多少人有每天读经的习惯呢？有多少人啊？我看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是信耶稣的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每天要有吃粮食的习惯。你不吃，你长不大，不但长不大，并且越来越瘦。最后饿死了，你不能抵挡魔鬼，你不能行善，你不能把神的荣耀活出来，必须要吃饭，必须要吃粮食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粮食，一定要吃这个，所以要有计划。要有计划的读经，或多或少，你就要读经。从圣经里头，不是要囫囵吞枣的是不明白，读完了以后就把它丢掉就算了。这我读了，食而不化，你吃下去不消化，对这个人有没有用处？没有用处。小孩子光吃，他不消化。该做父母的，你可以看出来，怎么是孩子总是不长啊？孩子不长大，这父母心里面很着急啊。是因为我们不吃，或者是吃了以后不消化，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头得到营养。让我们不能老喝奶，不可以总是喝牛奶，要自己有一个计划，读圣经，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劝告，也不要忘记，所以这个是神的话是粮食，但是第二件事情，你要长大。需要什么东西呢？你一定要喝水，或多或少你要喝。有人喝得多，有人喝得少，按照你自己的需要你再喝。有一节圣经，请大家看一下，《约翰福音》第7章37节。刚刚我们看第6章，讲到耶稣是生命的粮，第37节，这个第6章呢，第7章现在是讲第7章37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37节，他说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 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第39节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哎，原来圣灵被神用这个活水来比喻。当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好像一个活水的泉源就流出来了。活泉就是不停止的一个泉。很多人没有见过泉水，很奇怪，泉水就是从地里头冒水出来，呀，很奇妙的。不是自来水，它自己水出来。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活水的泉流出来，这个生命把神的荣耀表明出来。我们走到哪里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，看不出来了。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一切，有的时候还不如那个不信耶稣的人，没有生命的表现。讲一个最简单的，我们去吃饭呢，坐下来以后，看隔壁人，来了一个年轻人。点了一碗面，面来了以后，他低下头来，现在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吃了。这边来了一对年轻人，也叫了一些菜，菜一端上来，两个人，所以我们一个人在那看呢，你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啊？有没有为这个弟兄感谢神呢？食物上来第一件事情，先感谢神，赐给我们食物，有一个感恩的心。这两个年轻人叫的饭一上来，哈哈哈，吃起来了。你知道他们不信耶稣，信耶稣就还不如一个 baby，不能够表明神的荣耀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一个人有神的灵在我们，我们说话，我们做事，都把神的生命表明出来，好像活水的江河。我们要把这个活水江河喝下去，我们就永远不渴。圣灵就是这个活水的江河的源头。心里面有圣灵同在，你要表明神的荣耀。没有圣灵的同在，你的生命是隐藏的，人家看不见。这是粮食，这是喝水，第三个就是这个这个空气，呀，这空气就是祷告是我们的空气。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18节。如果可以很快的找一下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，约在哥罗西书后面，提摩太后面，这个前面 去他老人家全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。这里怎么讲呢？保罗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感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神要我们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要感恩。哎，叫我们不住的祷告。我们做什么事情需要不住啊？我不能够睡觉，不能够不住的睡觉。你要起来，你吃饭你要停止，你喝水你要停止，不能老是喝这不住的喝。谁不住的喝？谁不住的吃？啊，做很多的事情，工作你更不能老是不住的工作。什么东西都是要停下来休息，唯有一件事情，你可以这样啊，你能够憋多久的气啊？你说我不呼吸，有人说小孩有的时候闹脾气，他不呼吸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聪明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你可以试试看呢、啊。你能多久不呼吸啊？不住的呼吸，这不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并不是说时时刻刻吃饭但是我们心里面随时和神有一个交流。随时和神挂着钩不放开，不管我们做什么，我都可以祷告。不住就是不间断的祷告，那是 always，总是祷告，好像我们呼吸一样的，人不呼吸就死掉了。你几天不读圣经，不是很好。不过你还可以活着。几天不喝水，不管圣灵的感动，没有活水江河流出来，你还活着。但是你一天不祷告，会憋死的。我妈妈常说：“多祷告多得能力，少祷告少得能力，不祷告没有能力。”我们行事做人需要能力，干嘛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，彰显神的荣耀。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。我们是靠着主给我们的能力，怎么得这个能力？祷告，你和神始终是挂钩的，不分开的，随时随地祷告。很多人不明白，祷告一定要站起来，一定要闭着眼睛，这是我们的习惯。不是圣经的教导，你如果闭着眼睛，啊，你不懂的，你可以去问问别人为什么闭眼睛，啊，为什么要站立，等等等等。所以，如果你开车的时候你祷告，不要闭眼睛，也不要站起来，对不对，兄弟？祷告。可不可以不闭眼睛？可以呀，那个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从你心里头，不要用同样的话去祷告。 不要这个不要爱念佛号1000次啊，念的玫瑰经100次，这是用重复同样的话，这不神不听这样的祷告。我们从心里的话告诉我们的天父，这是祷告，这是呼吸不住的祷告啊。第四个就叫运动，在以弗所书，大家也顺便看一看以弗所书，往前翻第6章。叫我们穿上所有的全副的军装，抵挡魔鬼。这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人说：“啊，这个，好多的兵器，叫我们拿着、穿着，这个各种的。”啊，我今天时间的关系不去念了，这个的。就是这一句一节圣经，就在第15节，他说：“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，穿在脚上。”哦，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命令，让我们每天都有这个福音的鞋穿在脚上。什么东西是这鞋呢？乃是平安的福音。换句话说，你脚上穿着鞋，是因为你准备要走路。上床睡觉了，你还穿着鞋上去吗？除非你逃难呢，你然后干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脱鞋子，那普通一般人都把鞋脱掉，对不对？等你穿上鞋的话，就表示说你要走路了。保罗说你要把这平安的福音当做鞋子，把它穿上。换句话说，叫我们随时准备好要走路，走什么路呢？传福音的路，去传福音。这个福音的平安福音的，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，就传福音。所以一个人睡也睡了，饭也吃了，水也喝了，也呼吸，也过说，但是一直每天坐在那里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人。我都不敢看这个，两位医生啊，你的病人每天坐在这里吃了要坐着，你怎么讲啊？你说好好好啊，起来走路了，起来就运动一下嘛。一个人可以不运动吗？这是神所造的，你不能不运动。我们一个信了，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得到各样。这福音的这个恩典，各样恩典，我们眼睛看见的，身体享受的，耳朵听见的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相信没有一个生命正常的人可以忍受得住，不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巴不得能够见到一个人，把这个宝贵的福音告诉他。我所得到的好处，现在告诉你，你传福音就是一个人运动，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好。你的灵敏就越来越发达。你信不信呢？你不信，你试试看。一个人一生都不传福音。你看看他的信心，很迟缓呢，呆板呢。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看他灵敏，非常的活泼。 哎，所以我们要这个要注意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有神的话，有活水，有呼吸、祷告，还有运动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们灵敏在慢慢的长大，但是还有几个条件帮助我们。我们长大的环境很重要。我们一个人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，这是神的旨意是这样子，他把我们留在地上。成为一个教会，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，一个肢体。我们的头是耶稣基督，我们不能离开这个身体，手切下来它没有用了，脚切下来没有用，肢体不能离开身体。我们不能离开教会。你说我可以，我不要，你不能。圣经告诉我们彼此相爱。请问你在家里一个人，你能彼此相爱吗？你爱什么？你爱你自己啊，这是彼此相爱吗？你到教会来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表明你的爱。你不来，疫情的关系，我们用 Zoom，疫情过了还在家里头，怎么彼此相爱？怎么彼此服侍？你能够彼此问安吗？呀，喂，世君，Hello。他不是这样子啊，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啊。他说不可以停止聚会，停止聚会就是 together，让我们不能够停止这个。所以教会这个疫情过去许可的话，要尽快的把它这个 Zoom 把它减少，不要再要了，鼓励大家都来聚会。我们彼此见面，握手问安，大家能够表示你对别人的关心，各种的是我们学习、我们祷告、我们什么的，都是要在一起学习，在一起，也就是神的旨意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。慢慢活着，不知道耳朵在哪里了，耳朵在这里啊，牙齿在这里啊，你看鼻子在这里啊，多久没有看了？那小的时候从来不知道洗这个耳朵啊，耳朵脏的不得，这泥巴都在这里头啊，长大了以后才知道啊。身体每一个部分都要洗一洗啊，耳朵也要洗一洗的。这时候肢体的一部分呢，有人生病了，你去问候一下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呢，啊，这不需要多讲，让大家知道了。这教会的生活对于我们的灵命非常的重要，一个人都不去聚会。你说他信的多道道，我不相信。一个爱主的人，他一定是爱他的儿女，爱自己的弟兄姐妹，巴不得见面，巴不得到了礼拜天，到了礼拜五，到了去聚会的时候了。我要去聚，我要到教会去。这样子，你的灵敏呢？ 都不去，在家里头要看这个照片。我不批评人家，你说你行，OK。但是你问我这个牧师，我说不要。对呀，对呀，我们需要时间长大。很多人觉得我信耶稣了以后就好了，其他都不要了。有一个人说：“你信耶稣，你有没有经历神啊？什么是经历神？什么东西都在诗这个圣经里头讲的说有神这样子，他的恩典怎么样，他的这个慈爱怎么样呢？”啊，但是圣经都讲了，我知道了，都是从圣经，都从这文字里头。你有过经历吗？你有没有个亲自经历过神的恩典？有没有经过神的拯救？有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？许多的这个东西。我们要经过以后，才知道神的慈爱，才知道神的怜悯。你不知道，你可不可以这样？我没有生病，我从来不生病。是啊，你从来不生病，你不知道神的慈爱，你不知道神的医治。唯有那个生病的人，才知道。我痛苦的时候，我向神祈求，神拯救我，神把我的痛苦除去。你相信神可以医治我们吗？但你不生病，你有这种的经验啊？不，都是梁乃培告诉我的，我自己没有，我活了一生都没有吗？这是神的目的吗？谁把我留在这地方，给我各样的苦难，给我各样的经历，这是干嘛呢？让我们经历它，这个是需要时间的。谁不把我拿去，领去，把师母带去，我感谢神，给我这样子的恩典，特别的恩典，让我在这里享受。经历神，我看见各位弟兄姐妹来聚会，我为你们感谢主，这是我的恩典，神给我的恩典，也是神给你们的恩典。所以，受苦不见得是，享福不见得是好，各样的事情都是从神而来，都是神所赐给。都是恩典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主。但这整个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，不是一天两天你可以经历所有的事情。哎，你这里失业也好，孩子生病也好，夫妻两个人吵架也好。什么也好，都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经验。你不经过，你不知道神的恩典是怎么回事。哎，我在讲，你们可以明白吗？哦，所以当我们在一种情形里头，你不要发怨言，不要抱怨神，说为什么这样子。为什么为了你的好处？为什么这样子？哎，为了你的好处，所以这个是第三，需要有人的关心、教导、爱护。这个我留着以后和你们讲好了。不是你自己就是这样子长大了，他不是这样子。你自己 这从小学，从幼儿园到这个研究院，需要多少年呢？6岁开始，对不对？26岁，有的时候还没有毕业呢，20年了。嗯，这个，你这说学医的什么呀？这30年学习很普通了，用这么长的时间学习做一个人，你想我们灵里头长大要需要多少的时间？哎呦，这饭都凉了，要赶快啊！这我以后有机会我给你们讲啊，我们都是生了，我们不是生而知之，而是学而知之，我们都必须要去学才知道。你不学，你不知道。学要有人告诉你。圣经里头很注重教导，很注重带领。我没有找到什么地方看到神说这件事情你们去做吧，你们商量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有这样子吗？啊，有5个人，你商量10个人商量，商量好了就去做吧。有人要教导，有人要带领，看看，这以后我有机会再告诉你们。呀，这是，还要需要自己愿意长大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必须要自己有一个责任心。愿意长大，不是每天要别人去逼着你长大。哎，你要自己自动的去长大，把这当做你的一个荣誉，要是要有谦卑受教的心，要彼此配搭侍奉，啊。这个圣经告诉说，我们所领受的恩典都不一样。圣灵照着他自己的意思，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这个恩赐。我们不是都是手，都是脚，都是牙齿，都是舌头，都是眼睛，各个的部分都有不同的这个恩赐，而是让我们合在一起。成为一个身体，听这个头的吩咐，是这样子一个奇妙的一个配合。所以，我们不可以轻看别人，我们应该照着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，去彼此的服侍，做神的好管家。这是彼得告诉我们。是这样子，脚不能轻看头，轻看手啊，眼睛不能轻看嘴巴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我们要彼此的服侍，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彼此的服侍。呀，我巴不得有。更长的时间和大家，1个礼拜可以吧？特会，求神怜悯啊！所以我可以了解到，保罗每次写信写到最后，就是我还有没有讲完的话，讲到这是1点半了，我还有没有讲完的话？赶快，赶快，呀！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来。天父啊，求你可怜我们，可怜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不配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取悦于你，怎么样去讨你的欢心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 帮助我们每个人，赐给我们力量，这么有属灵的力量，能够查验你的这个旨意，让我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，把你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，能够把你的荣耀活出来，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，每一天让人看见你的荣耀啊，就把荣耀归给你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我们知道你要回来的日子近了，求主叫我们不要再糊涂的过日子，要做一个聪明人，要爱惜光阴，让我们竭力的追求，能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主赐福你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Amen。